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你听到啊？听到 ，OK。唔该啊，刘弟兄吓，咁工整将呢段嘅经文读出嚟。咁呢段经文对于大家嚟讲都可能系并不陌生嘅一段嘅经文。我哋去开始之前，我哋做一个祈祷吧。天父献上感谢赞你。你的恩典，让我们在主日的清晨来到神你的殿中，感谢你，我们可以刚才可以用诗歌去赞美你，可以让我们能够可以来到神你的当中聆听你的话语，都将以下的时间都是交你手里面，求你保守，求你带领，求你垂听我的祷告，祷告奉主名求，阿门。如果好像我这样的年纪，可能你仲記得喺中學或者小學嘅年代都寫過紀念冊，唔知你仲你嘅紀念冊仲喺唔喺你身邊啊？可能已經係失去咗。通常喺紀念冊裏邊嘅頭嗰頁，通常都係寫咗一句嘅説話，大致咁寫嘅。佢話：希望各位良師益友，賜我金石良言，以作指南。每个揸住纪念册的人都期望他有些的说话能够使我们一生受用。人生总有希望得到别人的祝福，得到别人的提醒，希望自己不会浑浑噩噩，只希望能够自己醒醒目目过这一生。当有人毕业的时候或者离职的时候，都会留一些的励志，一些的说话，我们叫临别赠言。但在纪念册的里面，有多少真真正正成为我的座右铭？我最记得我自己那个纪念册里面，其中有一个同学，他竟然写了将来我九马亨通。中学时代，即是想回转头都不知道，很奇怪。究竟什么才是人生的智慧？究竟靠个人的能力、个人的知识可不可以达到这个的标准？美国人做了一个有关飞行的实验，他将20位不需要依赖一些的飞行的仪器帮助的飞行员，即是那些机师找来，他们在天朗气清的时候可以驾驶一个，即是揸个飞机揸得非常之好。但是当在一个模拟的环境里面，在一个将一个好的天气变成一个暴风的天气的时候，结果平均大概在那20人里面，大概是每个人不平均在178秒里面，所有的飞机都失事。他们只全凭自己的感觉、自己的经验，他们只可以揸飞机揸到178秒，三分钟都不够。他们是不是飞机的技术有问题？当然不是。但是为什么他们是不是不聪明？当然不是，但只是因为他们不能够完全掌握四围的环境，所以就会造成飞机的失事。人在这个世界活着，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事情都不能够掌握。譬如一个广告出名的一个小朋友，他说为什么打球才来落雨啊？我们很多时候会亲手毁灭自己，毁灭自己的人生，因为我们不信，我们不信这个即周围的，正如所说的一个飞行的仪器提供一个资讯给我们，因为我们是一个有限的人，而是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根本不可能凭着自己的才干或者经验活出美好的生命。但很多人偏偏是凭他们的直觉去选择一些的，我凭我自己的直觉啊，这个 这个女士好啊，我要娶她。哇，这个男士哇够靓仔，我要嫁她。又或者见到一些事情，一些凭我们直觉决定的工作，我们去一些选择。结果我们很多时候会走错人生的道路，好像这个20位的飞行员。在这个暴风的里面，他们不靠一些客观的一些数据，只是靠自己的能力，当然是有机会失事，有失事。究竟什么叫智慧？怎样才过一个智慧的人生？今天尝试在箴言里面，我们希望找到一些的答案。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位旧约的老师，他就写一本有关智慧的，就是智慧书的一个著作。他写到箴言的时候，他这样说，箴言是为了平时日子而写，是一个无风无浪，是一个平安的日子而写。因为箴言，写箴言的人相信人的品格和他平常的日子都是从一个平常的环境里面培养出来。很多尤其少年人，很多是听从父母的教导而孕育成才的。箴言的对象最初是给这个年轻的男子，目的就是教导他们走上正确的路，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在生活每一个层面彰显神的属性。传统上认为箴言是所罗门所写的，当然所罗门是占一个整个的箴言里面是一个大的篇幅，但亦都是很多的人间的智慧而编合而成。当中他有写到一些作者的作品，在这里有三个的名字，所罗门、阿古尔和利姆伊勒王。很多的内容里面他没有提到是哪个写的，所以我们统称写这些讲这些说话的人，我们俗称为一个智者。整卷的箴言书里面有大概560句一些的智慧的言语，而在第三章里面他没有讲到个作者是哪个，但是这个作者是以一个长辈的身份去勉励年轻人要怎么得着智慧。究竟什么是智慧？一个聪明的人是不是有智慧？智慧原本这个字只是用作手工，即是做手工的一个技巧，后来他形容为一个生活的技巧。在旧约的智慧不单只是知识上的层面，我们亦都在生活上能够去可以经历，还有在生活上可以行出来的。智慧和训诲是分不开的，训诲就是道德上的经历和矫正，所以智慧的人需要经过道德上的操练改正，包含有分别和领悟的能力。换句话来讲，只一句说话，智慧的人生就是有人，就是走在 有神的价值的人。当他走在神的价值的时候，这个人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生。在第三章一到十二节的时候，他这样讲到，上帝是会赏赐人一些的大家认为好的东西，譬如长寿、健康、平安、蒙子嗣等，这都是物质上的范畴。在这里讲到，即是说如果当我走在神的道路的时候，一切的赏赐和一切的应许都是在我们在今世的眼前和今生所发生。在一到十二节被我们尝试在这里找到怎样可以看到其中一些智慧的内容，我这里俗称叫智慧三宝。第一个智慧的行动就是我们一个有慈爱和信实的人。在箴言开头九章里面都出现一个不同的声音，都是不断所讲，我儿 我兒，我兒，正好反映當時的處境是什麼？是一個家庭的教育。所以家庭教育對我們是非常重要，尤其是一些青少年和一些兒童，家庭教育是極其重要。我們所說的家庭，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父母的影，這個就是中國人的一些智慧。其實在當中我們都看到猶太人的智慧都是這樣，當我們看到每一個人的時候，其實他是有父母的影子裡面。有很多時候我 的親戚告訴我，啊，你好像你父親，無論你的形態甚至你的說話的風格跟我父親是非常相似，但我自己看又不會似的，但是人家會覺得就是這個就是父母就是兒子的影子。在這裡這個智者開宗明義講到一件事，就是第一章一到四節，他說講到兩個不要和兩個的要。不要是什麼？不要忘記法則，不要離開慈愛與誠實。要什麼呢？要緊守戒命，要系在頸項及刻在心板上。緊守戒命就要先認識什麼叫戒命，要緊記神的法則，專心學習就會更學得更多。神的戒命在哪裡？答案很簡單，就在聖經裡面。聖經需要讀完又讀，重複又讀，當你讀得多的時候，就會幫助我們記得神的法則。另一個方法就是用聖經來教導別人，將神的話語教導給我們的小朋友，教導給我們的年輕人，教導給我們的親朋戚友。教得多的時候，我們自然就會記得。至於慈愛和誠實都是一個重要的美德，不單止擺在我的心裏面，亦都我們要用行動表現出來。慈愛的人不單是感覺到愛，亦都要誠實而認真地去愛。誠實的人不單止相信真理，亦都為他人爭取公平。思想和言語不足以證明我們有真正的慈愛和誠實，只要我們在生活上和行為上才可以反映出來。什麼叫慈愛？慈愛就是無私的愛，從內心流露出來的無私的愛，與神同行，這個是在這個時代最有力的見證。慈愛就是愛人如己，將愛別人的能力去愛，愛自己的能力愛別人，愛鄰舍。慈愛就是比別人看別人比自己強，將別人當作自己的長輩看待，尊重人。慈愛就是以愛去服侍人。有了慈愛，我們亦都有需要有誠實。誠實就是堅固、忠實、可靠的意思。作者教導我們做一個忠實可靠的人，是要系在我們的頸項，刻在我們的心板上。意思就是說，我們牢不可忘神的教導，只要神的說話放在我們心裡面。弟兄姊妹，作為一個有智慧的人，首先就以神的價值去愛你身邊的人，去服侍其他的人。從前有一個兩個的珠寶的商人，一個在城市裏面做生意，他們分別就在沿途這裡，就是在街裏面販賣一些珠寶。這個可能很以前的事，現在可能被人搶了。城裏面有一戶人家，原本他呢就很有錢，後來生意失敗，為了生活 家人纷纷就去外地去赚钱，只剩系佢剩翻两婆孙相依为命，过住一个贫穷嘅生活。有一日，这个孙女听到一个商人去叫卖一个珠宝嘅声音，佢忍唔住去向祖母提出呢个要求。佢话祖母话：我想拥有一条颈链。唔使貴，最平就得噶啦。呢位祖母聽完之後，心裏邊非常之難過。如果以前嘅話，幾貴嘅頸鏈都有。可惜而家佢購買，而家佢購買能力已經係冇啦。佢自己同佢孫女話：祖母，我想買俾你，但係我真係買唔起。这个孙女就说，我记得家里面有一个很烂的东西，一个完整的碗，不如你拿这个碗拎出去换钱吧。这个祖母听完之后，真的果然拎个完整的碗出去。当时有一位姓陈的商人，即其中一个的珠宝商人，这个祖母就拿这个碗出去求这个商人，我想用这个碗来跟你换一条最便宜的颈链。这个陈姓的商人一看到之后，果然因为是一个商人，是一个非常价值昂贵的一个古董的碗。但这个姓陈的商人以为好好的欺负，假装他就说，这个碗不值钱的，就还回给这个祖母，拒绝他的要求。但在心里面已经盘算着了，我再回来呢就收回你的碗，到时候就说，我见是你两婆孙这么凄凉，好了，我就收你这个碗，等你到时候就反而要感激我这个陈姓的商人。不过事情不是他如意算盘这样打，当这个商人去回转头去走了之后，另一位姓吴的商人，姓吴的商人就啱啱係經過夠，就係呢個街頭販賣。咁呢度啱啱要兩到呢個兩婆孫嘅一個門口裏面，於是呢個祖母繼續鼓起嘅勇氣，將呢個碗攞出嚟，提出同樣嘅要求。呢個姓吳嘅商人一睇知道啊，呢個係值錢嘅古碗，但佢毫不隱藏話俾呢個祖母聽，呢個係一個值錢嘅古碗。我想你是一个祖先留下来的一个家传之宝，我想将它买下来，不过我身上没那么多钱。祖母被这个姓吴的商人去真的诚实去感动，就说了，你身上有多少有最值钱给我，我就已经决定将这个碗卖给你。这个姓吴嘅商人去将一个有最喺身上最值钱嘅嘢，同呢个祖母换咗去，咁高高兴兴咁走咗去。咁当呢个姓陈嘅商人翻到嚟嘅时候，呢个古碗已经被姓吴嘅商人卖咗去。呢个就系诚实嘅一个嘅表现，同埋诚实一个结果。在这里第二个讲到的一个智慧的行动，我们叫以全部的信心去信靠神。在这里我们看到箴言的智者，他说到今天很多的尤其基督徒，我们真的很少去信靠上帝，因为他很少看到因为信靠上帝而带来平安和稳妥，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事。人总喜欢依靠自己，非不得已先去依靠神，更不喜欢去求神。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只是走投无路，我们才 去寻求神去解决我们的问题。但在箴言三章五到六节这段经文说，他说可以作我们随时的帮助。其实这两节的经文，我 我们可以作为一个默想和灵修之用。他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道路。其实如果去另外一个直翻译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这样读，你要以你全部的心来信靠耶和华，不可依靠你的分辨能力，在你所有的路上认定他，他必使你的道路平坦。这个专心这个字，中文翻译是全心或者一心，英文就是 all your heart。 中文的意思就是一心一意，全心全意。仰赖就是信靠，我们要全心全意信赖上帝，要你的眼睛完全放在上帝的身上，既要上帝的帮助，上帝要操练我们去倚靠祂。当然上帝也会透过一些人解决我们的问题，因为无论大小的事，我们要先寻求上帝或者倚靠神的属灵的性格的培养。我们很多时的见，我们有些时我们在教会的很多见证得着成就，都是我们寻求上帝的旨意。这位智者说，我们要领受神的引导，意思就是说我们各方面以祂为首，所以我们一切的事上都要寻求祂的旨意。正如耶稣基督所讲的一句说话，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去省察一下，什么事你是最先考虑的事？什么事你认为是最有价值的事？哪一方面你不清楚神的带领？你不清楚神的旨意？神对你有什么的劝告？你可能在寻求神的旨意当中已得着神的旨意，但问题有哪方面是阻拦你 去行神给你的旨意？如果你企图限制上帝的一些对你的旨意，对于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最近我在旧约在主日学里面教创世纪，去到关于讲到亚伯拉罕的故事。当亚伯拉罕听见神的呼召，他说你要成为一个大国，但是当时亚伯拉罕是没有儿子，但神最后让他生到以撒，他在100岁的时候生到以撒。但是他在这个等候的当中，他亦都想其他的方法。他在85岁的时候，他听见他妻子的话，他跟夏甲同房，生了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就是阿拉伯人的始祖。我在这里准备预备这些经文里面的时候，我在心想，如果亚伯拉罕是真的完全是信服上帝的话，他不听他妻子的话，究竟今天这个世界上的冲突会不会再发生？第三个得着智慧的行动，就是以物尊荣神。在第九、第十节他说，你们要以财物各一切初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渣有新酒盈溢。来到最后一个智慧的行动的应许，就是以一切初熟的土产去尊荣耶和华。初熟的土产究竟是什么？ 这个是指献给神最初亦都是最好的修成。但很多今天的基督徒只是将自己剩下的去献给神，或者他们有能力的他们就 给神呢。当然他的捐献是一个诚实，是一个甘心乐意的捐献，但箴言告诉我们，我们的态度是一个倒退的态度。我们应该先将我们的收入的部分去献给神，然后才去做其他的事。这个表示什么？这个表示生命里面以神为首，不是以财产为首。因为我们所有的财智，我们的金钱都是属于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只是神，神只是给我们的资源，还有我们作一个好的管家。我们将最好的优先给神，帮助我们能胜过我们的贪心，使能够我们用善用祂给我们的资源去领受祂特别的祝福。所以我们要好像神要我们把初熟的物产献给祂自己，以表明是什么一种态度，是一种对神的感恩的态度，去表明我们献给神的礼物。当我们收到我们的薪金或者收入的一个主人，作一次性的十一奉献，不要作拖延。这个初熟的果子去献给神，这个是极美好的事。但我们总会担心，是吧？当我们变了十一奉献了给神，我们以后的，就是我们生活可能不够用的。这个是基于实际的考虑。但也都反映回转看的时候，我们是对神缺乏，我们对神缺乏信心。圣经亦都会提到，我们在旧约的年代会提到，我们要将我们投生我们献给神，这个其实是一个信心的操练。操练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不知道后面我们的，即是他们的羊或者会不会继续会 有生产。但问题我们是相信神，相信神接下来一定会给我们一个丰盛的供应。简单说一句，你在乎的事情你不会再拖。我们需要问自己，我们对神的态度是怎样？到底我们是去急不及待换神的恩典，还是将神的恩典放到最后，而先关心我们自己的生活？将我们的薪金十分一去骗给神，没错，对一些弟兄姊妹来说是非常之肉痛。但正正我们是不是对神有这个忠心和这个信心？当我们有这个忠心和这个信心的时候，我们不觉得这个是牺牲。我们要认清我们自己，我们是来自神，我们认清我们自己是一个的管家的身份。那这个才是蒙神的悦纳。让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去拥抱对未来的信心，甘心乐意的将神属于神的我们献给神。在我们曾经听过三个有关奉献的故事，第一个就是牛与鸡的故事。一个农夫靠着畜生为生，过了一个时间仍然卖不到，他于是就向神求，他说如果我将鸡和牛都卖出去，我就将卖牛的钱全部奉献给教会。于是他去到市场贩卖，他们标价，牛是1元一只，鸡是200元一只。这个客人觉得很奇怪，于是就是201元将这只牛和鸡都买回来，都算很便宜，是吧？结果这个农夫履行承诺，将买牛的钱奉献给教会。第二个故事叫做《爸爸的小花》。爸爸送一朵 送俾个女一朵小花。咁呢个女攞咗啲花之后咧，就欣赏。咁但系呢个爸爸咧，突然想问翻佢个女攞翻呢只花。呢个女咧就唔系成朵俾佢，佢逐块俾佢。呢个搣咗俾你。跟住佢爸爸再问佢一次，佢再搣一块俾佢，一直就重复。最后佢爸爸手上系有一朵花，但呢朵花已经变成残花，一啲都冇睇。第三个关于三个弟兄讨论奉献嘅一啲事情，教会里边有三个人 ，A、B、C、Do、Re、Mi， 佢话讨论：哎呀，我点样去奉献俾神？第一个话：我将喺前面画一条线，我将有个金币掟出去。如果呢条我哋掟出去嘅时候，如果喺个银喺条线嘅前边，我就俾神啦。第二个听到话你都取巧啫，如果你掟咗喺后边，咁你咪唔使俾，咁全部都系俾晒你，我就唔会啦。我就画一个大圈，有个圈啊。咁我咧将啲钱咧就掉出去，如果圈外嘅就俾神啦。咁第三我听到啲就觉得，话你都太取巧啫。如果你画个圈好似整个足球场咁大嘅时候，你点样抛都唔系属于，都你点样抛都系你自己噶啦。咁跟住第一同埋第二个就会再问第三个，咁你又点啊？咁佢话我咩都唔画，我只系话求神去攞去啦。如果神要嘅时候咧，佢就攞去啦。不过咧，我会将啲金咧就向上掟。如果神攞咗咧，咁就冇咯。但系跌翻落嚟咧，就全部都系我噶啦。以上三嘅故事，我唔知道你听过未，但系会唔会有自己嘅影子喺里边？神俾我哋系一个有生命嘅气息，有恩典，有才干。当初神呼召我哋奉献俾佢嘅时候，我哋系咪全心全意作出奉献？定好似一个小女儿咁，逐啲俾翻我哋个上帝？这个女儿都还好喎。我哋毕竟将啲钱都可以翻翻嚟天父嘅手里边，但系人里边渐渐得到上帝嘅恩典之后，我哋渐渐忘记上帝俾我嘅恩典。我哋得到智慧之后，我哋会玩弄啲小聪明，用取巧嘅方法避过我哋需要嘅奉献。我呢个奉献，我哋唔只有金钱，你嘅心，你嘅其他嘅一切。我哋作为基督徒，我哋知道恩典是白白从神而来，又知道奉献的意义，所以我们是要作出主动。奉献是对神的一种的回应，我们不是要取巧，我们要甘心乐意。在自己的经文在到最后一切的时候，神亦都我们一切，在圣经的最后一段，在十一到十二节里面，问这个段经文里一个小结。这个智者再一次将父母的管教和神的管教相提并论，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在座的每一个的父母对自己的儿女责备得最深，是不是？会不会隔离屋那个呢，就哇闹到比个仔更加厉害？你不会，你嘅闹佢系出于爱嘅责备。对于我哋嚟讲，神系会对我哋有管教，但我哋不可轻看，不可厌烦。管教就系教导同埋约束。对好多人嚟讲，管教系有负面嘅意思，因为管教好似缺乏爱心。神并唔中意我哋受苦。神是关怀我们的成长，他的管教是出于良善， 他藉着神的管教，让我们能够认识是非。所以我之前所说的，你们会很羡慕我们的这个人生。有人说这之前所说的一切话真的很难做，但我告诉你，我们可以做到。当我们苦心自问的时候，我们每天花一个钟头打手机，我们会不会用半个钟头好好地读圣经，认识圣经里面的话语？又或者我们用的时间参加教会的主日学，认识上帝的话语？当我们花很多时间去看电视剧，尤其看韩剧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用半个钟头灵修，与神亲近，明白他对我们的旨意？当我们去花钱去吃喝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用十分一去奉献给神？我相信我愿意踏出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同上帝有一个紧密的关系，在你当中的神迹奇事就会出现在你身边。前提就是我们愿不愿意踏出这一步，我们要找这位智慧的神。我们不是单止在生活上得着智慧，我们是要在从他里面而得着智慧。我们要渴望认识他，认识我们的神。我在这里作出大家的邀，在跟大家作的邀请，今天会不会你愿意为上帝放弃一些你以前已经习以为常的生活，多些在圣经里面寻求，多些在跟上帝的沟通里面作努力呢？再我们一起祷个祈祷。天父，我